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14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纪念日低调收场，说的哪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表现得非常的低调，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最低调的一次。那到这儿基本就算收摊了。那这场中日博弈，我的总结，那到现在画个句号吧，中方是颜面尽失，一无所获。一会儿从各方面咱们给总结一下。那说到俄乌战争，乌克兰的和平协议进入到了关键的时刻，有点意思。因为乌克兰做出了重大的妥协，美国这边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保证，有这两点一结合，现在看呢有点像样了啊，非常有希望。另外说到贸易战，彭博采访了川普政府 AI 的总管，就管这件事儿的，他的表述，中国拒绝了 H200 芯片。从英伟达那边的消息，包括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的报道，现在大家还都在给英伟达下单，英伟达还真做不出来，因为这个产能它基本停了，都做新的了嘛。结果呢，从白宫这边的讲话说中国已经拒绝了。为什么呢？中国呢，也是彭博的报道，这是两篇报道，我给放在一块儿了。中国呢大概要筹备700亿美元，700亿大概5000亿人民币吧，要开始下一轮的大炼芯片。那你要在这儿都买他的了，那等于这700亿美金等于都给黄仁勋了，那我们自己这儿怎么办呢？所以说呢，不让大家买，一定要自己搞自己的芯片。现在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啊，这种呢完全靠自力更生，想自己从头到尾把芯片做下来这件事儿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美国也做不到啊，一会儿跟大家说说啊，他就胡来嘛。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件大事儿，美国要放大决了。在10号，他那儿的10号，我这儿的大概11号，美国国会300多票支持，100多票反对，这算是高票啊，超过了1/3，这很重要。他们在那个国防授权法里边夹带了一个私货，在里边附属了一个小的法案，和大案子一块儿就过了。现在这案子应该在参院大概率也会以这个比例通过。在这个案子里边，美国要公布中国领导层的财富报告，180天内把这给我公布了。哦，这个具体内容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啊。这件事儿我为什么要放大决？因为美国最近在和中国的博弈中太被动了。前边不要 H200 芯片啥意思啊？军用稀土我也不给，太被动了，最后没办法了。台湾牌现在看着中共好像也不是太在乎了，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动大绝了，我要折腾这个了啊！这事儿太厉害了啊，这个好玩。来吧，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今天先说香港。香港呢，那位壹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黎叔，也就是明天早晨他那边的时间上午10点，关于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子将宣判，也就是明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概判多少年就知道了。黎智英呢，是整个这个法案生效之后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第一人，是用这个国安法的第一个人。整个案子从2023年12月开审到现在审已经超过了150天，他已经被关押了1800多天了。那当然这个案子在明天那是世界瞩目、世界关注的。 那到今天呢，我们也帮不上忙啊，我们只能大概做一下展望。那作为中共，大概会判他多少年呢？我和香港那边一位律师朋友，有我们的观众吧，简单的交流了几句呢，大概他说呢，大概要12年到15年，这是他的判断。我的判断大概在15年到18年，我们俩的折中交集是15年，那大概就算15年吧。一会儿说说我的道理啊。黎叔呢，现在是3个罪，一个是勾结外国势力罪，那这最高多少？无期徒刑。还有呢，煽动刊物啊，煽动罪，那因为他办报嘛，他在里边写这个，那就多了，这也有啊，串谋资金往来等等。一般来讲呢，定格是无期徒刑。香港法院有这么一个传统，一般不会按着顶格判。也比如说吧，这事儿10年到20年，不会一下判到20年。一般呢，差不多都在，你比如说10年到20年期间，他大概会选择15年到17年这么一个惯例啊。之前的黄之锋啊、何桂兰这些，基本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啊，基本都是这样。所以说明天呢，判无期徒刑的可能性，除非习近平跟他有个人恩怨，恨透了他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了。所以说香港那位律师朋友的他的判断，也就是说不用最狠的判决却能达到最狠的效果，这是那位朋友跟我说的原话。为什么呀？老头77了，你就判13年，他就90了，而且说现在黎叔身体也不行了啊，牙也都掉了，各方面体重啊，这你想在那里边关着，香港那地方又热啊，所以说情况是很不好的，他活不到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不会判你特别重，但是呢我能达到这个最狠的效果，我认为这位朋友判断是有道理的。所以说目前看呢，他的观点大概12年到15年，他认为大概有1/3的可能性吧。那我说15年到18年呢，他说大概有不到20%的可能性。他说他那有30多，我这是20。那你说无期徒刑呢，他认为不到5%。那12年以下呢，他认为也不到5%。所以说就看明天判下来我们俩谁对啊。我大概的判断15年到18年啊，我们俩的平均是15年。哎，说到这个呢，这里边也不在乎谁对谁错了，你不管是判多少年，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干预，或者是没有未来习近平啊早死几年的话，那这位黎叔大概就死在里边了，他不会让他活着出来的。来吧，咱们说说日本。那日本呢，那关键就大家都在关注啊，昨天12月13号所谓的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国家呢是有这么一个规矩，要举行国家公祭，国家都要降半旗，各地小学生什么的到这个上午几点，上午10点吧，那甚至要拉警报的都要学习啊，都要参与这个国家公祭仪式的。中国官媒的报道呢，说昨天在南京举行的这个公祭仪式是由中国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出席讲的话，这个级别并不高，按说是王沪宁啊，或者是啊这个级别啊，当时呢让大家肃立啊。其实呢昨天的讲话还是比较温和的，和近期王毅啊等等这些人的强硬的言论相比比较温和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并没有完全的针对日本。当然他里边提到啊，说是任何企图复活军国主义，挑战国际秩序，破坏世界和平啊，都不会答应，都注定失败。他也没说是日本，他也没点名。整个的纪念仪式呢不到半个小时， 就完了。他讲完话就没事了，然后把和平鸽一放啊，这事儿呢就没事了。这事儿严格讲呢，低调的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前一阵又军演又这样那样折腾了半天，怎么在这儿呢？大家都指望着13号到15号来他个大高潮呢，结果突然这么低调，这明显是一个收摊的一个迹象。说到低调，很多外国媒体也都注意到了，按说这件事儿呢应该是对外啊大外宣开足马力。今天呢，你比如说包括像雕盘呢等等这些人，他们在外边都有号嘛，基本也都没说。英文的外宣国际媒体，这他对外的这些国际媒体基本都没动。这我看这整个的那个人民日报海外版吧，他是这么说的啊，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面向未来。也没有什么，没有点名日本，没有对日本呢进行一种情绪化的发泄，没有没有。有朋友呢就把这个2015 2017 2020 2022所有这些年份的都调出来进行了一下比较，这个弱太多了。什么意思呢？应该说呢，中共采取了一种主动降调的这么一种姿态，而且是格外的低调。这个确实是有点罕见啊。那说到整个这次他的大外宣大内宣的动员，应该讲呢这次他的群众性是不够的。之前路透社这不是讲吗，他日经也都报道过，习近平不愿意让抗日的行为诉诸到群众运动的地步，因为他怕转向，万一群众上街闹起来，你知道他奔谁，所以说到现在特别低调啊，特别低调。但是呢它规就是规制并没有降，没有降规，但是进行了降调，这个是有啊。当然全国性呢确实有纪念馆啊，包括学校啊，包括军队单位啊，都组织了一些活动啊，这个还都有啊，这个还都有。但是整个的口气，整个的说法是降调的。我看今天有一个媒体的评论叫规格不降，程序不减，情绪降温，对外降噪。这是法新社的一个评论啊，他们在现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观感。能感觉到。我后来刚才又查了一下微博，没有了。什么草莓这些年冤死了，这是第一条。什么为啥下雪不撒融雪剂了，这是第二条，然后就没有了。这50条微博里边没有看到又有什么高市早苗了，又有什么台湾了撒狠的这些话，基本都消失了，没有了。那军演呢，那这怎么回事啊？然后这儿日本那都盯着呢。我看了看日本媒体的报道是这么说的，那主要标志就是这个辽宁舰嘛，当时带着2艘大驱万吨大驱逐舰，另外呢还有几艘护卫舰在那儿折腾了半天啊，又起飞飞机啊等等忙了半天，最后的标志12月12号下午2点，中共这海军5条大舰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西北方向航行，返回大陆方向。这是日本那边啊一直在盯着他们的，一直跟着，一直盯着，也就是在13号之前整个的这个舰队回家了，他也不闹了。那为什么呢？那怎么回事啊？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13号15号大家不认为你拉了100多条船怎么就灰溜溜的就都收场了呢？有变化。美国那天是轰炸机走了这么一趟，而且这特别广而告之，核动力航母亚伯拉罕林肯号在11号抵达了关岛。那你要来那我们也来，林肯号回来了。那这事儿一看你这不能再折腾了，再折腾这事儿就出圈了，这越整越大了。所以说那边呢，美国那边也在提高他们的量级，这边一看这事儿是不能再继续了。所以说到这儿为止啊， 从整个纪念仪式的这个调调，包括呢这个微博各方面的舆论的操控，包括他实际的军演，到此这件事儿没有了。那你没有就完了，这件事儿日本还没完呢。2026年军事预算的整个的费用，高市早苗昨天他们就说这事儿啊，然后现在应该就拿到议会里准备讨论，准备过了，要列入迄今为止最多的9万亿日元一年啊。九万亿日元大概多少钱呢？我大概算了一下，4100亿人民币。那合成美元很多吗？还不到600亿美元啊。你说它的军费很高吗？那也不高啊，也不高了。那这个有增加吗？有啊，原来定的是多少呢？8.7万亿日元，现在呢给提高到了9万亿日元，要买导弹，要买这些东西嘛，所以说它的军费在增加。另外呢，你在那儿闹什么辽宁号在那儿折腾，那日本呢他也没闲着，他公开展示了一个战舰的测试。测试什么呢？测试它的激光武器。日本很低调的，原来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展示，他不像中共那边做点 3D 动漫在那忽悠人，他这可来真的，直接激光无人机过来直接给你拿下，他做了这么一个公开的表演。嚯，这好多人都在关注啊！他这个激光前一阵以色列搞了一版，英国搞了一版，然后日本又搞出了他自己的激光武器，所以说下一步这个激光武器的事儿越来越逼近现实了。到这儿呢，我们做一个评论吧。我认为这一次那就算是真正收场喽。中间呢，原来我们认为本来就停了一次，结果川普给高市打电话以后，中共呢觉着士气大振，又趁热趁势又大闹了一场。中间这不是有军舰有飞机的中俄联合演习等等的吧。到现在呢应该看这次差不多了啊，闹了这么一场也没搞出什么新东西来呀。到这儿我们给总结一下，从几个方面先说。第一个，经济上，那中共怎么着了？那高市他也没收回啊，那他的语言还在啊。那你在经济上现在看，除了在旅游等等搞了一些小动作之外，中共这边呢比较克制，没有敢扩展。你像对日本的贸易制裁啊，你比如说稀土之类的，我逼你就范，你服还是不服，没到那个地步。另外在对那些日本驻华的这些企业，哎，那你别看插兜的那刘劲松跑那儿还去安抚大家，跟大家没关系啊，这主要是对那个右派政客，跟你们没事啊，还去鼓励安慰人家。所以说对这方面的打击一个字都没敢提，没有。整个过程折腾了一下旅游，折腾了几个日本的艺人，大局基本没动。所以说这次呢经济上没什么所得呀，而且收拾的这个旅游的这件事儿，那东方航空什么的把航班都给撤了，那大伙儿没得走了，怎么办呢？都去买日本的全日空。日本的全日空的机票现在都抢不着，人家还得涨价。你最后自己的国航都把票放弃了，不挣钱，最后把钱都送给日本航空了。我也不知道这帮人这脑回路是怎么想的。经济上呢就这样。那下一个说政治上，那高市半步不退啊，那句话也没收回去，打了半天对高市没有半点的损伤，反而让他获得了一个高民调，让原本的一个弱势的首相，你别说在社会上，在党内他都有点站不稳的那么一个首相，反而这次彻底站稳了脚跟，为后面的执政打下了丰厚的基础。你不但没伤了他，你反而还帮了他。而且这次呢，不管怎么说吧，因为川普那儿有难言之隐，确实也为难他，但毕竟总结看这次的美日联盟就最后飞这一下，哎，没有任何的动摇，你说半天也没用啊。所以说政治上你中共得着什么了，我也没看出来。然后说到军事上，这是最要命的，最致命的就是与那国岛上的导弹也没撤呀。不但没撤，他把他后边就本岛的那个那霸基地 现在人家已经宣布了啊，从旅团升级为师团，然后从那霸本岛一直到前面石垣岛、与那国岛那四五个看得见的岛啊，那就算有点规模的岛。原来很多地方都是旅游的地方，现在人家宣布了，全变成了导弹基地。而且刚才说到军费开支各方面，人家都在提高啊！你折腾半天，你得着啥了？一无所得。那说到外交上，中共闹了这一场，除了表演了这种粗野、这种不文明的凶恶之气之外，有啥收获呀？这里边标志性的就是那个滨崎步事件，让中国是颜面尽失。而在这次的外交回合中，人家日本和台湾通过这个事件得到了密切的沟通，人家两边这感情又升级了一层。特别是高市早苗作为第一个在任的首相，世界各国都算啊，公开喊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为下边喊这句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带了一个好头。所以说你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咱们盘点下来，你告诉我中共得着什么了？气急败坏、暴跳如雷、胡搅蛮缠、瞎掺和了半天、骂了半天，最后怎么着了？最后那位什么总领事薛进现在也不敢说话了，也不敢露头了。这大过年的，人家该热闹热闹，什么各种茶话会、联欢会没人请的，你自己就混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我也不知道，这无理取闹到最后一无所获，除了丢人啊，什么也没得到。那得不着怎么办？就撒邪火呗，又在菲律宾那儿又开始闹，说的在海警船在南海的萨比纳礁附近又来了，人家那儿有20多条菲律宾的渔船在那儿捕鱼，这帮人过去拿水炮各方面又去攻击人家的渔船，造成3名菲律宾渔民受伤，2艘渔船严重受损。啊，说呢，中国马尼拉那边有图有真相啊，说中国这边采取了危险和非法的行动，反正这边得不着好，一看欺负不过日本，咱们就欺负欺负谁去吧，啊，整整菲律宾去吧，也就是个这了。来吧，下边呢顺便说说泰国。泰国这件事儿，那天川普发帖说我给打电话了，都好了啊，咱们就和平了，又没事了。是这么回事吗？这没这么回事啊，川普都宣布了啊，说回归到和平协议。结果泰国这位总理阿努廷还故意用英文在推特上直接就写，说泰国将持续进行军事行动，直到领土和人民不再受到威胁，直接打川普的脸。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整个那帖子的表述里边，他宣扬这个胜利，你看我又调了一场，他呢里边打了一些马虎眼。川普调解这就是不问青红皂白，你们俩的事儿我不管，到底谁因为谁我也不责备谁，就都冲我了，停。为什么？就是停啊！我看不了打架，看不了死人，就这么个意思。结果呢，他把这次的事发说到造成泰军伤亡的地雷爆炸事件，他给定义成了一个意外。那你要定义成意外，泰国就师出无名了。哎，结果阿努廷昨天上午就发帖，就直接澄清说这绝对不是什么意外，就不能这么说。就是针对我们的，知道我们的巡逻队在那儿走，你故意在那儿埋地雷整我们，所以说呢我们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他说我必须澄清啊，我们的行动说明已经啊说明了一切，他要继续干。那不光是发帖了，他还直接对记者就讲，他说我告诉川普了，与其你要求我们停火，不如你去直接告诉我们的邻国朋友，不要只说空口说停火，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这柬埔寨他必须停火，撤回他的部队，清除所有他埋在那儿的爆炸物啊。然后呢说到这个， 我不成，我还要继续打。这今天还在打，果然还在打啊。和川普通完话以后16个小时以后，战争再次爆发。所以说这个川普的啊，这在国内说话党内都没人听了，现在在国际上这帮小弟现在也不怎么听他的了。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前天，因为这事儿他不能提前公报啊，他得晚一天再公报。泽连斯基呢抵达了那个战场中的小城市库皮扬斯克，这是乌东前线的一个热点地区。他所到的那个位置，他有一个地标，他在那儿专门合了个影。就这个地标，离俄罗斯的位置大概只有1-2公里。专门他站在那儿自拍，拍了一段视频。那不是普京和他那儿的格拉西莫夫大将都说了吗？这库皮扬斯克他们已经占领了，占领了。我在这儿呢，我到了。我他访问的这个地点就在俄罗斯无人机、迫击炮和大炮的射击的范围。这也显示了泽连斯基的这个领导的风格，因为我到这儿来直接打你俄罗斯的脸，同时也振奋了自己军队的士气。前两天我听有朋友听我夸泽连斯基啊，有的人还不以为然，过了大康，说太多太过了。全世界的领导人有这样的吗？你让普京来这么一回我就服他。你别说1-2公里，4-5公里你在那儿比划一下我就服你。到那儿去给将士们发勋章，跟将士们拥抱握手，你来一把。所以说这个啊，当之无愧。那俄罗斯那边怎么解释啊？也出了个事儿。12月9号，这不是说占领了吗？结果呢，库皮扬斯克的那个大将叫谢尔盖·库佐夫列夫，大高个儿。这位呢，专门到克里姆林宫，从普京手里接过了一个金星勋章，来奖励他拿下了这库皮扬斯克。那现在怎么着啊？这人下落不明了，好几天找不着了。现在被乌克兰那边推定这人已经死了，这一个上将死在这儿了。前两天宣布拿下来了啊，这两天说死了。另外呢，还有用乌克兰用无人机在里海攻击了2艘俄罗斯的货船。这2艘货船干嘛呢？正从伊朗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在运送无人机和导弹的部件，一直就遭到国际的制裁，但你制裁它没用啊。结果现在呢，他们直接就把它给干了。另外他们还攻击了在里海的2座俄罗斯石油钻井平台，说明现在不光黑海，连里海整个被火力覆盖。那你在这儿打他的船，打他的钻井平台，普京原来是威胁过的，你要再打我的船，我就打你的港口。那他兑现了没有？那这家伙绝对兑现，结果他猛轰了奥德萨。他对奥德萨发动了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击，450多架无人机、30多枚导弹啊，奔奥德萨就去了。奥德萨不是个大城市啊，100多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城市吧，结果就导致奥德萨现在没暖气、没水、没电，交通瘫痪了。不光是奥德萨了，对南部地区他也进行了打击。你比如说尼古拉耶夫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停电，赫尔松的右岸地区，就是靠近这边的地区，也完全停电了。到现在俄罗斯已经摧毁了乌克兰 60% 到 65% 的发电的能力，他们还在继续啊，还在施加更大的压力，直到来逼乌克兰来签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冬天才算刚刚开始。因为我平时有那个小朋友集贤的那个推特号嘛，我去看了看，没水了，就生活用水都没有了，要排队拿着那个桶啊去打生活用水，也没电了啊。他自己呢，自己想办法呗，有电池什么的能对付着呗。所以说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 那下边说是谈判。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库什纳和维特科夫前往柏林和泽连斯基进行深入的对话。这两个人呢，将在周一到柏林和泽连斯基会面，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也将出席，以期达成和平协议。大家注意，《华尔街日报》包括 Axios、路透社他们的表述，整个的顺序都是库什纳和维特科夫，库什纳都排在前面。你别看这女婿没什么身份，但后来因为他的加入，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啊，他把另外一个人给取代了。他的加入加上原来那维特科夫啊，那是代表俄罗斯的，那不是代表川普的，那川普也在那边呢啊，那是代表那个势力的。现在库什纳这个呢，好像他还比较圆滑，比较灵活啊，他现在呢，他就算是主代表了，来和这四个总统啊，这个主要领导人来谈这件事。白宫认为呢，现在除了领土让步的问题之外，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接近解决，现在就剩一个问题了。别呀、啊，安全保障呢？一个美国高级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愿意根据北约第五条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来了，该条款已获得国会的批准，并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没见着国会有这个表决，我赶快查了一下，他这一条啊，得到了国会两党领袖的同意，那也就是表决的时候这不成问题，你们谈着啊，没问题，这事儿呢就算我们应了，你只要拿回来，我们这儿保证让你过，朝野这是个共识，这个又解决了。小泽原来讲嘛，你不能拿嘴糊弄我，你必须走你的程序啊，成为一个正式的保证，这个做到了啊，这个做到了。然后美国官员讲，我们希望给乌克兰安全保障啊，不会是一张空头支票啊，还要足够有力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泽连斯基呢，现在也表示说，乌克兰可能会就任何涉及到领土的协议进行全民公投。小泽松了这个口，美国方面的认为啊，有人认为甚至小泽甩锅啊，你看你又不拍板，你又把人把事儿甩给老百姓，哎，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呢是在乌克兰的宪法里写着呢，提前他们就把自己的后路都给堵了。那现在小泽呢，从那就说明他同意了，要走下一步，美国认为这是泽连斯基的让步，是这么认为的啊。川普呢告诉记者说，乌克兰的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那欧洲的领导人也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提议举行全民公投，他们将全力支持他，他们认可这件事。那根据目前的协议，《华尔街日报》报道啊，这是 Axios 的报道，说乌克兰将保留对 80% 领土的主权，获得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并获得一揽的重大重建计划。到现在，俄罗斯仍然要求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但是美国啊提议还是把争议地区作为非军事区，拿出 30% 来，你退一步他退一步，在这儿呢咱们搞一个缓冲区，是这个意思了。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希望在圣诞节前搞定这个计划。这就是关于谈判所有的进展。有机会，我认为有机会啊，还可以。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方在这两天有什么动静啊。有啊，上次不带了一个美国的将军代表团访问基辅，当场跟小泽他们大放厥词，拍了桌子的谁呀、啊？那位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万斯那大学同学，现在已经被正式排除在乌克兰的谈判之外。美日电讯报的报道说，这个海格塞斯啊，把这个德里斯科尔塞到了这个谈判组里边。他代表谁？他代表万斯，他代表海格塞斯，他们这一派。结果这个人现在已经被排除到了谈判之外，他已经不是特使了。 为什么呢？就说这个德里斯科尔到了基辅之后，表现的过于积极主动，他的言辞行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等于造成了一次空前的紧张局势，把他给开除了。那现在那谁去啊？你不能一个人去啊，这不是库什纳啊，他出局了，库什纳进来了，然后和维特科夫啊，在最后一块来办这件事儿。所以说这个人已经没戏了。前一阵把大伙气得够呛啊，就这么一个愣子啊，到里边胡说八道拍桌子呀。然后大西洋月刊呢做了一个报道，说川普呢向乌克兰发出了绿灯，允许他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船队。说美国呢原来一直担心局势升级，反对在国际水域攻击俄罗斯船只。那现在呢随着形势的改变，这个方针也发生了改变。美国在一些情况下批准向基辅转移这方面的情报，来锁定俄罗斯的影子船队。导弹什么的去，你还得由卫星啊各方面来定位嘛。哎，现在呢，这个那就打吧，那你怎么办呢？现在这个是有了啊，大西洋给做了一个证实。那下边说说乌克兰。昨天我们在说他那个妥协版的报告的时候呢，对这件事儿呢我有点意外。金融时报把这件事儿给追了一下。他说最新的和平计划方案显示，乌克兰最早在2027年1月1号就加入欧盟。这件事儿当时给大家汇报的时候我就有点吃惊。说这个方案提交给美国了嘛。然后美国那边商量完了，这才有现在的柏林峰会嘛。因为时间太短，本来说昨天他们要去巴黎，后来时间不够啊，这个呢放到了礼拜一。说整个2027年1月1号这件事儿得到了布鲁塞尔的支持，得到了欧盟的支持，大家定了才交给华盛顿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的一个最新计划的一个主要的一部分。那这个有什么好震惊的呀？哦，这件事儿是非常吃惊的。也就是现在呢，要拿和平换取乌克兰加速进入欧盟，因为下一步要公投了嘛，怎么跟老百姓做这工作呀？这也算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什么叫加速？现在乌克兰连欧盟这30多项准入的要求中，一项都没达到。现在说有的基本够了，但没签字呢啊！考30多个试，考完试以后要给打分啊，过了这个 pass 了，然后再说下一个，一个都没签字呢。好，这都2025年底了，一年的时间要加入欧盟，在整个欧盟历史上没有过。他说这个大胆的举措会为乌克兰停滞不前的入盟程序注入新的活力。那为什么把这要提给美国呢？必须有美国的支持，这样川普呢就可以向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匈牙利的欧尔班来施压，来逼他进行让步。你川普必须答应这一条，然后你得帮着欧盟，帮着小德他们做到这一条，这是你的责任啊！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为什么把这非要加上，非要给美国看？泽连斯基讲，乌克兰未来能否加入欧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人，但事实上也取决于美国人。欧盟自己做不下来。如果你不去压那个斯洛伐克的飞科，压这个欧尔班的话，这事儿还真麻烦。所以说现在这要放在条件里，你川普必须也答应。哦，这个是非常振奋的啊，这个金融时报是把这个事儿给追了一下。那咱们严格讲，你够条件吗？加入欧盟严格讲是不够了。他现在呢，乌克兰可以说吧是欧洲最贫困的一个国家，因为打仗嘛，他甚至比什么摩尔多瓦呀，比那些国家格鲁吉亚什么的还穷啊，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呢，他的反腐啊各方面的文明水准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为什么这次欧洲现在都同意，就除了一两个国家挡道以外，这是一个奖励。再加上呢，欧盟也有自私的一面了， 有你在那儿扛着，对吧？你可别服，你在那儿扛着，保我们后边大家的安全，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呢，作为欧洲来讲啊，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啊，这件事是很振奋的。那说说欧洲的动静，最后欧盟援引了欧盟条约第122条，动用了这个紧急权力，无限期的冻结了俄罗斯2460亿美元的资产。一旦动用了这个紧急权力，他就绕过了那个一票否决制，这样呢多数票表决就可以了。最后他们强硬的就通过了这个，绕过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为大规模援助乌克兰，首先这个就奠定了法律的道路。冯德莱恩后来讲，我欢迎理事会就我们继续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提案做出的决定，我们向俄罗斯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只要这场残酷的战争继续下去，俄罗斯的代价就会不断的增加，我们也给乌克兰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确保我们勇敢的邻居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要变得更加的强大。这个钱啊，第一步他们已经都做完了，这钱肯定扣了。那在这个法律的基础上，后边的事儿就好说了。那现在比利时还在坚持要求欧洲国家提供独立和自主的担保，来换取从他这儿提供这个浮动的贷款。那现在就不是原则问题了，是技术问题了啊！比利时的难度也在降低啊！现在欧洲呢正在讨论，准备在下周布鲁塞尔举行的关键性的欧洲理事会的峰会上，这件事儿要达成协议。他们先通过了法律，下一步呢来具体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件事儿到这儿解决了八成，这是个好消息啊。那俄罗斯就急了，你等于原则上这事儿已经过了，俄罗斯立刻就做出了反应。俄罗斯央行讲，已经向这个莫斯科，向他俄罗斯的仲裁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欧洲的清算银行，要求他赔偿整个非法行为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他在俄罗斯的法庭来告欧盟，他说整个使用这些冻结资产的行为是非法的，违反国际法，违反了主权豁免原则，这个是有的。你比如说当美国那密苏里州，这不是要起诉要求中国赔偿在疫情三年给密苏里州造成的伤害吗？他们大概就弄1-2千亿美金，大概是这么个数了。可是你在美国这就没法弄，因为美国和中国彼此之间有主权豁免，我的国有资产在这儿你是不能动的啊。所以说这个呢也一样啊，这是一个国际的惯例了。现在欧盟呢就硬干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评论，今天哎，感觉还不错吧，比那天强太多了，应该说再次看到了和平的希望。现在呢是看到了确实的妥协，也看到了真实的美国的承诺，也看到了欧洲坚定的动作，这里边缺一个什么，没有俄罗斯的反应。当然这方面还是那句话，川普都代表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应该尽管俄罗斯缺席啊，这件事儿呢大概还在路上。如果明天大家能达成一致的话，最后的结局普京还像前六次一样还是不接受，那下边就面临着是川普再次认怂摸摸鼻子就不吭声了呢，还是这次呢也难得的强硬一次，对俄罗斯上演点什么大招啊，这个呢又回到了原来那个老的猜想和套路。不过这次呢不太一样，这次呢在搞这次的这个交易之前，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勾兑成那个样子了，他们私底下都说好了，2万多亿美元的大买卖人家都等不及了。你比如说那个北溪二号，美国人买定了，美国人要自己拿下来，库什纳和他们做的这交易都差不多了。所以说目前看，如果明天在柏林搞得差不多，川普要点头的话，普京大概率不会打川普的脸，人家是通着的， 再加上现在俄罗斯国内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也打不下去了，他的经济已经基本不行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啊，有望进入到了关键的时刻。那下边再说说委内瑞拉，那委内瑞拉怎么办？川普讲对委内瑞拉的陆地打击行动即将开始，这是他的原话啊。川普讲说美国将扩大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范围，从海上要扩展到陆地。他讲呢 96% 的毒品是通过水路走私进入美国的，你看到的每条船都会被击沉，我们查获了 96% 的通过水路进来的毒品，现在我们要开始从陆路下手了，陆路要容易得多，这是他的话啊。说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我们不再会容忍有人摧毁我们的青年，摧毁我们的家庭，这是川普的原话。即将开始，有人把这四个字啊，这中文了啊，这个他原话大概是 start soon 啊，就马上就会开始，有人把这解读为事态的重大升级，是吗？我们看看啊。川普这两天其实一直在这么表述，说马杜罗的好日子屈指可数了，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些坏人住在哪里，那意思我可以像以色列那样，我可以精准打击嘛。那说归说，有动作吗？最新的动作啊，有一架美国海军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轰炸啊，电子战机在委内瑞拉那块正在绕，他干嘛呢？他是擅长干扰雷达，瘫痪通讯，压制防空的，也就是要动手啊！这个 EA-18 一定要在这儿转一圈，把你的雷达各方面全都干扰瞎了，把眼睛打瞎，然后自己的啊这个飞机才会过来呢啊！他在练这个呢。另外呢，这两天的统计已经有五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和两架那个叫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啊一直在飞行。这就我们那不一定啊，因为雷达上他们看不见 F-35 嘛， F-35 肯定是半飞 B-52 的，因为它是隐形的嘛，你雷达上哪看得见，所以说这肯定是有了。那这边磨刀霍霍，委内瑞拉那边呢，他的国防部长叫洛佩斯向美国发出了严厉警告，喊投降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马杜罗这几天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退让的迹象，那要不要开打？之前分析了，你要是大打，你没个20-30万人你办不下来，因为这个委内瑞拉呢，它可大了去了，它可是越南的好几倍，而且都是热带雨林，想当年在越南费老了劲了，最后给人家投那个落叶剂，撒化学药品，让整个的树林子那个树叶全落下来，然后把那些越共全暴露出来，就那样也不成啊，也不成。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这里边有毒贩，有而且很多从哥伦比亚那边的山林里边直接就过得来，你根本管不了。而且如果一旦把马杜罗打跑，那下边那些军队最后散到各地去，有枪就是草头王啊，那大家那谁也不服啊，你这下一步的事儿怎么办，这都很难讲的。所以说川普一直犹豫，那现在怎么又起心动念又要干了呢？大家注意啊，注意一个这个时机，什么时候开始，多大的力度，取决于什么一件事儿，那就是爱波斯坦档案的公布，什么时候彻底公布啊？公布多少啊？民众的反应了，哎，整个舆论的这种沸腾的程度了，哎，来取决于马杜罗的这顿打挨多大。所以说这两件事儿啊是成正比的啊，那事儿闹大了，那马杜罗这顿打大概就跑不了了。下边说两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这件事儿很有意思啊，这很有趣。保加利亚呢闹起来了，最后县政府辞职了。简单说说因为什么，在11月份上个月他们在搞明年的预算的草案，最后预算一出来，社会一知道干嘛呢，他们要增加社会保障的缴费，增加社保，另外呢还要增加税收， 等于这个财政预算案就是个割韭菜的预算案，增加了民众的负担，这个受不了了。老百姓呢一下就急了，这要又让我们多交钱，那就闹起来了。从11月26号就开始闹，一开始闹的就说这个预算案本身，当然反对党也都挑动啊，大家一块闹，等闹到最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共鸣，最后就闹大。从预算案就你划了这么多钱干嘛，你不就想捞吗，就说到了政府反腐，执政要有透明度，大家就开始转向要求县政府下台，要求提前选举，到最后就失控了啊！每天的这个示威人数就到10万人以上，周末那就尤其高。什么人？ Z 时代，也就是95后这帮孩子，现在是拼了，大闹。眼看着这变成一场全国性的一场大型抗议啊！那政府呢，在中间是做了一些表述，那我们把这个预算案给撤回来，我们重新搞一个还不行吗？他给撤回来了。撤回来那上街一样，那时候矛头都已经转到啊，你撤回这个也不行啊，你这连根拔，彻底把你们这帮人干掉，你们这帮人太腐败了啊，最后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反对党在里边，政府里边就开始要发动不信任的动议，要准备投票。那眼看着中间派各方面全动摇了，社会沸腾，那最后总理呢在不信任案投票前的几分钟，一看票不够了，肯定是不信任了啊，自己主动就辞职了，宣布整个政府集体辞职。出现这种情况 ，Z 时代翻掉一个政府，这是欧盟国家的第一例，没有过，这个没有，那不是欧洲国家啊，是欧盟国家。就这27国里边，这是翻下来的第一例。为什么呢？保加利亚呢，作为一个内陆国家，有去欧洲开着房车旅游的弟兄，好都没下车，就直接穿堂而过，不想在那地方停下来。其实保加利亚对中国人来说，原来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原来还是有那么一些印象。你像呢，你做我作为球迷啊，原来呢保加利亚的足球啊，有一度那么两三年还火了一阵儿啊，那我都忘了那几位叫什么了，那光头啊什么的，最后击败德国队2-1，那个很多朋友还都有印象。结果现在开着房车过就不敢停的，非常腐败啊，要钱非常厉害。他呢现在是人均 GDP 欧盟里边倒数第一，人均购买力欧盟里边倒数第一。工资水平就是最低工资水平，欧盟倒数第一，然后贫困率欧盟正数第一，全是第一。它是最穷的国家，那里边剩下还有什么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什么北马其顿什么的，它跟这帮国家并列，年轻人们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大家注意，这都什么人 ？Z 时代95后。那天我说到中国这个社会各阶层分析啊，说完了以后很多人还不太同意啊，中国那帮年轻人有这个种吗？带种吗？那中国它早晚有变的那天嘛，你不管这茬年轻人像不像那么回事，那中国你不能让共产党干10000年，对吧？你当年的大秦朝那当时也认为是万年的江山，那不10几年也就把它给推倒了吗？那最后不也都是一帮年轻人吗？那项羽当时干的时候才多大岁数，才25、26岁嘛，不也是一年轻人嘛。所以说说到这个呢，你看人家又干成一个。所以说说到中国未来改变社会的主要的力量，年轻人，崩塌下来的中产，另外呢受到了财产人身安全威胁的有产阶层，这三股力量将来会成为中国转型的主要力量。你没有别的选择，哈，他没有别的选择。那你说那天给大家分那8层，还会有别的层吗？没有了啊！所以说，保加利亚又干成了一票。来吧，说说以色列。以色列这个越来越现原形。昨天呢，今天吧，他们又干了一把大的，在加沙市，他们攻击了一个车，击毙了哈马斯的高阶指挥官萨伊德。 这人什么情况？当然他也是上次10月7号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了。他现在是卡桑旅的头子，也就是哈马斯里边他两个旅嘛，他是这个旅的一个头子。另外呢，他在里边还负责搞什么武器网络呀，他手里边有渠道啊，他来搞武器。那这人怎么回事呢？从这地道里出来，然后呢一个小时以后在车里的时候就把他击杀了。那哈马斯就急了，那我们以后还怎么敢放下武器啊？啊，拿那个来诱惑我们，最后我们以为和平了，从地道里出来了，然后见一个宰一个，你这不是过，你这干嘛呢？这是他们的说法，说你违反协议。那以色列那帮也说了，你是整个哈马斯武装部队的二把手，而且你在那地道里干嘛呢？你天天在那弄武器弄这个，你本身就违反了第一阶段协议，所以我整死你正合适。所以你说这地方哈马斯有可能缴械投降吗？你现在一露头就点名，一露头就点名，这以色列啊，那这是昭然若揭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等着啊，你只要你甭跟我说什么和平，只要你一露头，当初的那个仇那是一定要报的。来吧，他们说说美国的新闻。首先今天不说经济了啊，咱们就说这个爱泼斯坦档案。国会呢，众议院搞了一个监督委员会，这里边呢当然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民主党人呢表现的比较活跃，这是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啊。他们公布了来自爱泼斯坦，他有一个遗产委员会，有一个私人档案，人家给了他们95000张照片。这里边包括川普和很多女性的合影，90000多张照片。结果这里边的监督委员会里这位加西亚议员，他是个民主党人了，他讲，他说我们收到了来自爱泼斯坦遗产委员会的95000多张照片，现在呢我们查看了大概25000多张，说在未来几天内和几周内我们将公布更多的照片。头一波啊，大概已经公布了几十张，这里边有3张川普本人的相貌，这里边还有克林顿，还有班农，还有比尔盖茨啊，包括前一阵哈佛大学那位老校长萨默斯都出现了这个照片里面。当然呢，这个照片里边，那你们大家聚一块儿，人家也可能畅谈人生呢，对吧？那这个环境里边你们在干嘛呢？一看这个照片的环境背景里边，到处都能看到那种性玩具，这里边有避孕套啊，那个避孕套上还印着川普的头像啊，等等的吧，各种性玩具。那你说这帮人在一起干嘛呢？啊，这玩意儿是他们的主题啊。那现在有没有带尖儿带刺儿的刺激性的？当然有了。这里边直接讲啊，民主党人暂时不公开爱泼斯坦案件中最严重的那些资料。他们在等什么？12月19号川普那边不是说了吗，前一阵国会都通过了，川普也签字了，要公布爱泼斯坦档案，大家就等着那个。咦，你如果你那个自己主动就招了，那就还则罢了，如果你那个遮遮掩掩做了一些删改啊，拿掉一些资料的话，我们就直接来了。他们这儿有一个你挡不住的渠道，问到加西亚议员，他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呢，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发布的照片，内容令人极其不安。您就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啊，您就知道那些，您自己想吧啊。所以说呢，这帮人人家是攥着你呢，哎，控制着节奏，慢慢慢慢让他达到高潮，所以说很厉害的这帮人啊。另外下一个呢，说到这件事儿呢就太遗憾了，川普上台以来美国的麻疹有点失控了，在南卡、犹他、亚利桑那都爆发了麻疹，到现在今年的病例已经超过了2000人。在南卡雷罗纳州 95% 的麻疹病例，111例中有105例拒绝接种疫苗，就这么来啊。那在川普上台之前，麻疹是几乎被消灭了的，在美国本土基本上已经被消灭了。 结果到现在2025年现在来了个2000例，美国媒体的评价现在已经回到了他们的评级啊，叫公共卫生失败级别。原来美国麻疹是零星输入，本土已经没有了，因为 95% 以上已经都注射了这个疫苗，已经自己中断了，零星从外部有输入，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到周期性爆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复燃的阶段，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咱们看看美国官方的一个数据啊，那你说什么拜登啊什么的等等的，2022年全美国120例，几乎全都是外部输入，2023年58例麻疹，好，到现在已经整到这2000多例了，现在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哎，那你没辙了，有些华川粉原来好多还都是我的朋友，那非要支持这么个人上台，然后上来就搞这些玩意儿啊，用这个小肯尼迪最后就折腾这个，哎，又开始了，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啊。来吧，下一个，也有一个文物保护组织正式起诉了川普政府，认为他们把那个白宫的东翼拆除建造新的宴会厅，你们绕过了必要的审查程序。他们的起诉词里边这么写，任何总统都没有合法权利在未经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拆除白宫的任何部分。原来给大家讲过啊，川普那个行为是违法的，为什么？白宫是文物，是文物。下边说说民调吧，美联社有这么一个民调，他和 NORC 做的这么一个民调，他也是大民调啊。川普的支持率 36%，反对的是 61%， 然后说在关键问题的净支持率，边境安全净支持率是支持的比反对的啊，这么一比是正二，支持的比反对的多二。说到犯罪率，八月份的时候达到最高是正八，大家对他这一块还行，结果到12月份呢，现在还剩-12%，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12。移民他的支持率达到了他整个这一年来的新低，是-22。外交政策就乌克兰这类的吧，是-23。经济是-36，反对的比支持的多出36来，创了他记录的新低。医疗保健-40，创了新低。明年不才开始呢吗？不对啊，现在各保险公司已经开始给大家寄信了，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收到了明年的医疗保险的那个数额了，很多人现在看了觉都睡不着了，这全傻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欧洲啊。欧洲呢，欧盟做了一个确定，从明年七月份起，明天和半年以后呢，所有价值低于150欧元发往欧盟的小包裹都将一个包裹征收3欧元的进口关税。说周五呢，欧洲财长达成了一致，针对谁的？中国，针对中国的那两大廉价商品的平台。有多少呢？咱们给大家估一个量啊，中国在2024年发往欧盟的小包裹大概是4.2亿个小包裹，相当于每天110万，每天就收到110万个小包裹，那您乘个3差不多吧，10几亿欧元啊，他们在里边 能搞真的能收这么多。那整个的价值是多少呢？说到去年大概是120-130亿，等于他们加了多少关税呢？10%，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你说，那我一个包裹，那我就多塞点东西呗。哎，人家还讲究一个同质化，也就是那里边呢，你装一样东西收3欧元。你比如说我买10双袜子，哎，放在一个小包裹里3欧元。那我来2种吧，我来5双羊毛的袜子，来5双棉袜子，混着包，对不起了。6欧元，这他都有分法啊，他们要花半年的时间来准备，因为这个量太大了，海关怎么处理？刚才说了里边的内容的同质化，这个怎么分？你里边包好几种，我就收你好几种3美元啊，3欧元， 所以说这人家这个不像川普那个，我明天就干，结果一下海关大宕机，怎么弄？堆积如山的小包裹谁来干？所以说人家这儿呢，他玩的还比较稳，但也太慢了，明年七月份才开始实施啊，这很有意思啊，这很有趣了。来，下边呢说说彭博最新的一个报道，这个也让我有点出乎意料。从现在看呢，大概明年一月份最高法院要否川普的这个关税的决定，这是彭博最新的判断。他现在已经开始向后来联想了，他如果否了以后，这美国经济会出现什么问题？他重点说的是股市，给大家推荐一下。那如果最高法院决定川普那个对等关税非法违宪，最后陷入到大赔款，哇，那后边的事儿就无穷无尽了。股市会怎么反应？会崩盘吗？原来我认为会崩。哎，彭博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股市会涨，会迎来一个春天。为什么呢？他讲啊，他说关税方案对市场是好事儿啊，会给标普500这些企业啊锦上添花，为美股新一轮上涨点火助攻。富国银行都有了估计。他说呢，那2026年整个的这个盈余会比2025年就这帮投资者会提高 2.4%， 大家要挣钱。那谁会涨呢？消费品股肯定会涨，因为他们现在是关税的最大的受害者嘛。那他们这只黑手一旦拿去，这帮人全涨。工业股肯定会涨，因为现在原材料进口啊各方面他们都惨，非常惨的嘛。那包括交的税金都会退回，所以说这些呢，哎，大家松一口气也会大涨，金融股也会涨，因为它会缓解消费者的压力嘛，有利于经济成长，大家就会贷款啊，就会融资啊，对吧？那大家又认为只要没有关税的重压，那大家又缓过来了，所以说金融股也会大涨。你看了没有？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明年呢，一月份真的把它干掉的话，股市会大涨。咱们留着彭博的这个判断啊，反正你还俩月嘛。咱们如果到那时候看，要是大跌的话，哎，咱们找他算账。是这么想这件事儿啊，这个让我有点意外。来吧，咱们说说彭博社最新的这两篇报道，这个很有趣，咱们给大家简单说说啊。那现在看 H200 英伟达这芯片批了。那中国到现在按兵不动，没有任何的进展。最后彭博呢就采访了白宫主要负责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的主管，叫萨克斯或者叫塞克斯，几家媒体的名字都不太一样。他认为这个是不行，他说他不能确定这招能不能奏效，就是卖 H200。他直接讲啊，他说他们拒绝了我们的芯片，显然他们不想要这些。我认为主要的原因，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半导体自主，他们是这么认为。那彭博呢也问了英伟达，他们那个在营收的预测里边，尽管现在这已经批了啊，2026年营收预测里面，他把中国已经完全剔除了，他根本没把它打在账上。那之前第一时间预测是多少？最少100亿美元。原来说到300亿美元、500亿美元，因为中国他不让买嘛，那大概也能卖个100亿美元。结果到现在为止呢，一个是白宫的主管认为人家拒绝了，现在最新他们整个的预测里边，英伟达自己就不指望了，就没有中国这块钱了。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塞克斯讲说中国不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想扶植和补贴华为和其他企业，什么寒武纪业呢等等。当初我们的盘算是卖给中国次级的相对落后的芯片，去挤占华为的市场占有率，结果他现在认为呢被中国政府所识破了，现在呢就不被允许了。他说的是比较绝对的，他认为那他说的是要重视的，因为他是川普的 AI 的总管啊， 他认为中国已经拒绝了，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已经给出结论来了。你看他这两段话里都提到了这一点。路透社了解到的情况呢是这样，说中国企业呢对 H200 芯片的需求非常强劲，要求呢英伟达增加产能，因为英伟达已经转产了嘛，是有一点库存，但是不能满足中国这方面。说阿里巴巴和字节他们都已经多家中国企业要求购买，和英伟达在接洽，要下大订单。但是现在的两个问题是，一个是呢，中国政府现在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态，所有的一切都不确定啊。说呢，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说，但是萨克斯就白宫已经认为他们不要了。而且呢，现在英伟达的供应链的消息人士也讲说，现在 H200 的产量已经非常有限了，他们把生产线都转产了，要做的话，严格讲我认为黄仁勋大概也知道背后没戏了，中国政府不会批的，所以说他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好大批的生产这玩意儿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萨克斯说的是有他的有所本的。那到现在我们就能做出直接判断，川普前一阵为什么要给啊？你什么挤占华为占有率什么的，那都是另外的问题了。华为生产的芯片连现在的 H20 的水平都不够，你这有什么好竞争的呀？你这等于这么大个和这么小个，你在竞争，原来这样都可以，你非要把这给他，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一种解脱了。要干嘛？为什么把这个美国第二好的芯片给你啊？换稀土嘛，换大豆嘛。大豆这两天完全没有新闻啊，要有的话我会告诉大家，没有进展，没买，在等着呢。那中国态度这么暧昧，连 H200 芯片现在都爱答不理，半推半就，啥意思啊？军用稀土还是不给，除非你把那最好的给我。你既然这个能退能让，那你再退一步，你不退就拉倒，对吧？那反正我没你我也能成，这么多年没有你的我不也过日子吗？我的科技制造业也没有就死去啊，所以说人家现在根本无所谓。那川普还得再表现呢，那咱们再商量商量后边那个 Black Whale 新做的 Rubin， 因为现在做 Rubin 芯片呢，那 Black Whale 又变成第二级的了。哎，这个能不能给啊？人家估计要这个了。反正看着中国现在这态度，人家是不给。那稀土是不给。说到彭博的另外的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那你不要美国的，那怎么办呢？他们正在准备一个大的资金计划来支持国产芯片的开发。要实现从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减少对外依赖。说现在呢，他们要搞到大致是700亿美金，700亿美金现在美金人民币7.05吧，7.0嘛，大概是5000亿人民币，3000亿到5000亿吧，这么一个量。那比以前少啊，以前不有一个10000亿大炼芯片啊，那茬人不都抓进去了吗？现在没那时候那么有钱了，现在大概是5000亿了。彭博的报道，如果支持资金规模能够达到5000亿的话，这将是有史以来单一国家最大规模的政府芯片支持项目。如果是2-3000亿的话，那和美国的那个芯片法案也相提并论了。所以说中国呢，这次是拼了，要摆脱依赖，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安全问题啊，包括供应链的问题，我不能再指望外国了，所以说他完全要自己搞。要搞什么？要搞全套的，就是完全我自己来自力更生来主导。简单聊聊呢，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啊，我只是从新闻角度来说这件事儿。我目前查到的资料，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完全不依赖其他这个生态供应链的前提下，独立从材料设备 EDA， 应该这是设计啊，从最先进制程量产的全链条，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 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那你说理论上美国应该沾边，是啊，美国有英特尔嘛，它是沾边的。首先美国呢，它有 EDA 设计软件，这是它的芯片架构，它当时整个和那个 IP 这都是它的，这个是没毛病了。芯片设备这个它什么都能得着呀，对吧，它那买阿斯莫光墨机啊，光刻机啊什么的，它什么都有啊，这个它什么都能得到。另外呢，顶级芯片的设计能力它也都有，但是美国具备了所有的条件，它就是做不出来。为什么？它缺乏制造能力，它没有台积电嘛。凡是最好的东西，你美国也能买到，韩国也能买到，日本也能买到，台湾也能买到，大家都可以买到同样的刚才这些工具。但现在台湾自己的工艺、自己的管理、自己的制造能力，它就能做得出来，其他这些国家它就做不出来，就这么简单。说到最新的，好像那天我看新闻，三星的三纳米大概良率可能过50了，这已经不得了了，努力了好几年，原来是20几，现在过了50了，这已经是非常，是5纳米是3纳米，这已经相当惊人了，那离台积电还远呢。你良率低， 你成本就高嘛，你价格就高嘛，人家这边你怎么和人家竞争啊？所以说美国是全世界唯一说起来好像是具备，但是呢他还是做不到啊，因为他没有这块制造能力。台湾也不行，台湾它的制造良率工艺那是全世界第一了，但问题是光刻机还是别人的吧， EDA 软件还是美国的吧，核心的 IP 这还是人家的吧，高端的设备包括那些化学药剂，什么防什么什么，那叫什么呀？清洗液啊，什么光刻液、光刻胶，那不还都是日本的吗？他也做不到，离开别人，他完全自己做不到。韩国就更不行了，韩国是高度依赖美欧日的其他的材料和设备，他也做不到。他的存储器是最好的，逻辑制程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其他那些东西他也得买去啊。日本呢也还行。啊，它的材料化学品世界第一，关键环节清洗啊检测世界第一，但是在别的方面就没戏了，它只是做这个供应链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说中国这个呢，它现在等于是，我看有一个专家的说法说中国呢不是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有，但它什么都只有一半，但最关键的那一半现在全都给卡着了。习近平他们要干嘛呢？我要做一个自我完整的一个全体系，全世界没有人这么干啊，他要自己从头来一遍，不受任何人的啊掌控。可是呢，你什么都只有一半，另一半全被人家拿着呢，那700亿美元就能解决吗？我怎么就不信这个呀？最后呢是白砸一大块钱，最后白白的浪费，最后又是铩羽而归，全世界没有人能做到。那他不信邪，他非要搞一搞，那就祝他成功吧。那你说怎么办？来吧，咱们说这个大绝招吧，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听得特别的爽，这个是放了大绝了啊。刚才说了，那人家芯片人家也不要啊，军用稀土还是不给啊，大豆还是看脸色呀，你现在两边这个这太被动了，这台湾牌现在看一人捏着一半，谁也不服谁呀，那你现在这事儿怎么办？美国手里牌不多了，那最后从兜里把现在还不是大王啊，这是小王掏出来了。大家注意这时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6年的国防授权法，他在里边夹带了一个私货，叫什么呢？在法案的第513条，他加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财富的报告，他给放在这个国防授权法里边了，要通过一并通过，这一大本子这老厚，要过就全过了啊，这就变成美国的正式的国家法律了，要公布中共的官员、高层官员和亲属的财富资产。 为什么说这是放大决呢？什么时候通过的？2025年12月10号、11号，他们两天就专门说这事儿，最后以312票赞成对112票反对通过了，现在进入了参议院。参议院呢也都基本就这个，大家因为这是两党商量的嘛，这个大家要注意啊。美国是435个，你就他国会里吧，众议院435个席位，三分之二是多少？是280多，是290多呀，290多。他现在是312，可是过了三分之二了。然后到参议院那儿也是这个比例啊，也是这比例，大概也是要过三分之二。这什么概念？川普否决都没用，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你否决了也没用啊。然后到了这儿再来一回，再来一回，还是三分之二以上，又否决了你的否决。所以说这事儿是一定要生效的。大家注意，这时间就是这两天，实在太被动了，这贸易战打的实在是现在有点没牌了，我得上大的了。来了这个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说总则，就这2026国防授权法法案第513条，名字叫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财富的报告。先说总则，这我都核实过啊，在本法案生效之日起不超过180天内，半年内，然后呢，国家情报总监应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协商，在国防情报总监办公室下边的一个公开的网站要发布、公布，并提交给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众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和众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财富的报告。这里边已经把参院给写上了，为什么？人家已经协商了啊，参院那边没问题，肯定过了。然后说到第二点，报告的内容下边有这么几条，对下列中国的个人财富、金融持有以及商业利益要做详细的评估，都谁？要还有直系亲属和他的家庭啊，这里边有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这七个人。第三，全体政治局成员，就现在这24个吧，全部公布。针对的是这个啊，我们特定的就这20几个人。下边这条，关于这些官员和他的直系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实物和金融资产的证据，要这都在公布啊。这里边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持有的房地产持有，包括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他不光公布在美国的，他连中国的他都给你公布啊，他们有情报嘛。另外，任何高价值个人资产，有没有什么啊金银财宝了？然后在外国司法区内持有的商业持股、投资和金融账户，这就不光美国了，在欧洲什么的哪儿都算上。一个是这帮人，然后是这些钱。第三点，用于掩盖这些财富和财产所有权的金融代理人、商业伙伴和其他实体的识别信息，他有白手套啊，那白手套也得给整出来啊，应该包括至少那些在国家情报总监在2025年3月发的这个中国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的报告里边提到的那些对象，把这个也得公布出来啊。然后下一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财富有关的非公开信息，这个要在不危害情报来源和方法保护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公开，那就把那些情报来源都要做一些隐蔽啊掩护，剩下的尽量的公开啊，这很狠啊。那怎么个公开法呢？这个报告是非机密的，首先啊，这只是公开的，提交给参院啊这两个会，然后呢众院这两个会，然后呢必要时要附带机密的附件，刚才这不是有遮掩遮盖的吗？哎，这个呢你也给我附上。那整个条款在本法案生效后5年后才生效， 不再具有法律效益，也就是这个法案有效期五年。那下边就有啊，那都什么人呢？这什么叫直系家庭成员呢？这里边有配偶、亲生或收养，比如说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继父母什么的等等啊，包括该人的岳父母这一大串啊，这个祖父啊，这个还有这个配偶的祖父，这都算家庭成员。好厉害，他整了这么一事儿啊。大家注意这时间点，刚过的又没有针对性。那你说那国防法案明年的预算这能不过吗？为什么这时候夹带私货要把这个案子专门放在这个正在讨论的路过的这个案子里面？就是故意的嘛，要给川普手里，给美国政府手里要做牌了。现在手里他那边没牌，太被动了，上大绝吧。这件事很厉害啊，那会不会公开？那别最后呢，川普又踏扣了啊！最后呢，这是整来整去，算了吧，这事儿你一公开了呢，我们都知道后果是什么呀？我们都知道它的效果是什么？那你公开了怎么办啊？那川普和那边四月份还去中国，你想他半年之内，哎，这倒合适，他去回来了。你想那他通过在圣诞节前把这事儿给过了，也就是明年到六七月份才会发这个报告，应该说那时候都回来了。反正你不交这件事儿，情报系统会违法，会吃官司的，这是绝对的啊，必须。当然到了公众这儿还能剩多少，这个我是有一定的怀疑的，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账户啊，有很多的一些精确的账户的余额、房地产的地址啊，比如说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人家肯定要保护嘛，肯定会做一些遮挡。也就是公开版和国会版要有双轨制，人国会版那个你就不知道了，对吧？那是机密的。公开版这个我们能看到这冰山多大的一角啊，咱们先画一个问号，但这事儿你肯定能看见，我这儿跟您负责的讲，他肯定会公布的啊。当然这个环节川普是能够做一些手脚的，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话，他会把公开版缩小，然后把议会版扩大啊，这个会做一些手脚，但是他必须公布啊。好家伙，就把这上面的政治局里边这个全部都来，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他主要是干嘛呢？那难道美国人要帮助让中国反腐吗？不是，这个倒不是，人家没那个空，也没那个心思来帮你来反腐来，这主要是一种战略。我们都知道在威权体系当中，一旦把他的财富曝光，他的杀伤力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当然他国内可以不承认啊，你比如说那公布了啊，无稽之谈，造谣抹黑，你说我有20亿，我根本没有，我那什么胡说八道，我公布我的存折的如何怎样，他可以做一些，但是你不信，老百姓信，这东西早晚你拦不住，经过我们这些自媒体，它会传到国内的，然后到那儿会爆炸式的引燃，这会动摇共产党的统治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大绝招，这是战略级的一个核弹，现在要做这颗核弹了啊，要做这颗核弹了。那你说你这俩王啊，你又大王又小王，你现在如果财产这是小王，什么是大王啊？人呢？开玩笑呢，那中共他们那这几代的，那都那儿有多少人呢？一个人一个财嘛，对吧？你在美国的那人呢，对吧？当然有的人还是我们的观众，这我就别说人家了。反正大小王全在人家手里呢，对吧？你这个就太厉害了。所以说这个呢，对中共内部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心理战。谁被美国掌握了？谁家被美国点名了？嚯，那就惶惶不可终日了。所以说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巨大的。哇，这个可不得了，这个。 啊，这件事儿呢，早晚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不到一定程度的话，是不会用这招的。那前一阵儿是确实有的人，他们提前做了一些规避，那就别在美国待着了，咱们就去西班牙、去法国买酒庄，或者是干嘛，把资产往那边转移呗。但是呢，这帮人还愿意在美国待着，因为你去欧洲那些稍微有点老的这些国家吧，你这些富豪们，中国这些官几代们，他们还觉着那儿待着有点憋气，还不如在美国待着爽。所以说有的人据说晃晃悠悠又回去了，他有这方面的因素了。那说到历史，过去美国用这招对付过前苏联吗？还真没有。这件事儿呢，因为对苏联的垮台我是做过节目，做过很多的学习，还真没有。哎，为什么？因为当时冷战两边泾渭分明，分得特别清楚，所以说他还不好往这边谁的子女往这边带钱过来。那美国当时瞪大眼都盯着呢嘛，冷战呢嘛，那个级别不一样。中共这个和自己美国这个敌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你也往那边渗透，当然呢，大量的这些高官的子女啊什么的，这些几代们把财产啊什么的孩子都弄到那儿去，美国人是又当爹又当妈，帮着中共又看着钱又看着孩子，多累啊，多不容易啊。希拉里吧是在美国国会听证的时候说过，那大家说中国我们弄得过他吗？那希拉里说不用担心，他们都在这儿呢，他们的百分之多少的什么绿卡，百分之多少的国籍，全在我们这儿掌握着呢，人家全知道，人家全知道。当然现在这个数不准了，本来说今天咱们可以给大家估算一下，中共在美国现在这个大概还有多少亿的资产啊，最近他们是有调整了，现在这事儿不准了，原来是有个数几千亿啊什么，原来是有的。你要郭老七一说有几万亿，那也就不知道了。你整个的财政储备，那外汇储备才三万多亿，每年的大数才三万亿，好像老七一说有七八万亿、八九万亿，我这是很难想象的。原来我看到过一个数，大概是七八千亿啊，原来是有这么一个不准确的数据。嗯，这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呢，我觉着这个如果就这么博弈下去的话，你看这现在这边习近平这咄咄逼人啊，半步不让，你现在逼着美国使大绝动大招，嗯，那现在只是公布数，那下一步就要动你的人，动你的财，那就是大王了，那就真败了。那只有打仗的时候，这到了最后的时刻才用那个呢。所以说现在已经开始动用到小王的地步了啊，这个跟大家咱们汇报一下。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对岛三六条说香港哪还有什么惯例啊，判无期都正常。我刚才说的不是惯例啊，说的是观察前一阵黄之锋啊包括那几位民运人士他们前一阵判刑的结果。啊，有香港的律师朋友呢，大概他的一个判断啊，好像呢不至于到顶格，大概打个六七折、七八折，哎，这是香港判呢，他们习惯性的这么做啊，不会把事儿做那么绝。所以说我明天的判断大概15年吧，我心里的数是15到18了，明天咱们再看吧。这是谁呢 ？Home Runner 说这种低等协议，等大家一签好，隔天就可以继续开打。协议只是给川普面子，他可以拿这张协议去吹牛，是这个意思了。但关键呢，这里边有几个因素了。作为欧洲肯定是想停，作为川普呢，一个是要吹牛，要拿这个名声，他想停。再加上把这个不安定因素去掉，对明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的经济的数字各方面是有所帮助。所以说无论是从里到面啊，川普也想停了。作为普京呢，如果差不多以这种他在国内能够下台阶儿，有这么一个能说得过去的这么一个 协议的话，他也想停了，因为再往前推他也推不动了。前一阵整个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打到现在，那库皮扬斯克前两天还发勋章呢，然后今天小泽跑那儿自拍去了，你这不捣乱的吗？他也打不动了。所以说有从各方面来讲啊，有停的这种动力了啊。如果就这么停下来，现在看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尼贤说欧盟不能只进不出，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就应该开除。哎，因为这欧盟这国家当时呢，他一开始筹备所设想的那个样貌，大伙想的都比较好。你比如说联合国是只进不出的，没有开除联合国的。尽管你比如说这里边南苏丹啊，或者是有的国家那种族屠杀，非洲的那帮小国，什么塞内加尔、什么肯尼亚什么的，砍这个砍那个，他到那个地步了，联合国也没招啊，他还是联合国成员啊。所以说欧盟呢，当时哎，这东西啊，有的时候你就像美国宪法那样，已经防小人了，到现在这小人还是拦不住。所以当初这欧盟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到现在看着处处别扭，这很难弄。 WAMLJ 说大康一年一度的推背图准备的怎么样了，讲不好我可要批评你。我努力啊，这一月份一定给大家咱们再讲推背图，咱们说说2026年。前几年啊，我这还有点小名声呢。前一阵儿跟我一块儿作伴儿也有其他的弟兄讲推背图的，最后讲了一两年，最后说的都不对，被大伙儿一通痛骂，现在都不说了。我看坚持下来有四五年、五六年的就我一人，就同道里边啊。今年我继续啊，那今年这还挺准的。Willow，在中共法律体系里边，翻墙看外网是违法的，所以无论官员海外资产是什么情况，谁敢传播这个消息就一定是翻墙看了外网的，首先就违法。说前几年说到习近平女儿信息啊，那是被重判了嘛，在胡温时代公布一下财产可能还稍微有点作用，现在呢还能掀起点舆论的海啸，现在基本没用了，看了也不敢宣传，哪个自媒体敢往外报啊。哦，还是有劲儿的，还是有劲儿的。大家呢底下还是传，你比如前一阵那帮摇棍啊，说那个谁什么张克侠，什么张什么侠来着，我都忘了。那个年的将军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说韩正什么的，我在墙内传的是很猛的，尤其在城市里面。那小县城什么的，四五线那里边有一些这方面的爱好者也都议论纷纷啊，这个传播还是很多的啊，这个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么大的消息如果要是爆了的话，那在墙内你说能把中共怎么着，倒也说不上怎么着。但是呢这个消息只要一旦爆下去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害怕这件事儿啊。这只是小王，后边那他们就可以在海外可以判他们的，你侵吞中国的财富或者怎么样，就跟当初美国治国际足联，按说国际足联在法国呢，在别的地儿贪跟你也没关系，我可以照样办你，最后国际足联就土崩瓦解了，一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将来一到那个，那你在海外的这些资产我们就可以没收的，人就可以扣了的，就可以驱逐的，那就是动大网了，那就两边要玩命了。哎，那好，盼着吧。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